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感谢神啊，这是神的话语。那下次的作业是什么呢？下两次的作业都告诉大家哈，就是使徒行传2章啊，这个是46跟47节。但我们通常我都喜欢会复习一下上面的，所以42节的话请大家继续的背。那么下一次的话，下一次的话就是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然后再下一个礼拜，那就是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样子我们这段圣经就比较熟了，好不好？好吗？
好。
刚才的游戏是不是挺有趣的，对吗？
对。
对，所以我们还会继续会有这种很有趣，然后又很有叫属灵哈，能够将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的这样的游戏还会继续的，所以下次我想大家会做得更好啊，更上一层楼。那感谢神刚才所读的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真是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你不仅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你不仅赐给我们救恩，主，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透过这个是历史上圣徒他们是怎样的来追求灵命的成长，怎样在教会里委身教会而成长，今天也要成为我们今天的指引，成为我们今天的祝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这个动荡的时候，主，在这个是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你真是格外的保守教会众弟兄姊妹的平安，我们真是感激不尽，赞美不完。有一些弟兄姊妹处在一些的难处当中，但是我们求主你来帮助你的每个儿女都能够靠你而心中有信心，有平安，有喜乐，而靠主你的恩典，靠你的能力度过一切的困难。更重要的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天天热爱真理，热爱你的话，学习你的话语，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不断的成长。主啊，今天我们有所要分享的信息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来高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照着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讲得清楚明白，讲得感动。主啊，不仅是自己感动，听众也是同感一灵，同样的感动，同受造就。我们交托仰望祷告，求主你透过你的话语使我们明白真道，炼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每天更像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你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圣灵的这个是降临啊，是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的这个是2章所记载的。彼得呢被圣灵充满了，第一次讲到就3000人信主啊，悔改归主，然后教会就诞生了，而且是一个大教会啊。不仅如此，他们都怎么样？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结果怎么样？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呢？耶路撒冷教会 是一个这个是兴旺成长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对教会的建造，对信徒灵命的成长有什么样原则性的启示呢？教会的建造跟信徒灵命的成长其实是相辅相成的。透过耶路撒冷教会，我们可以看见教会的建造、信徒灵命的成长都必须要实践五个原则。上一次我们已经分享了一个，那是什么？那就是热爱真理。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注重团契。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后面的话，还要前所圣餐，还要恒切祷告，还要广传福音那么我们上次分享的是委身教会共成长的第一讲，叫什么？上一次题目是什么？委身教会共成长什么？第一讲叫什么？大胆一点嘛，热爱什么？热爱真理。对，那今天分享的那就是这个叫注重团契。但是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一次的内容哈。热爱真理，那么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第一个特点就是热爱真理，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背诵了，对不对？使徒们都怎么样？门徒们都怎么样？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所以这里说明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使徒们都恒心的教导，第二的门徒们都恒心遵行所以热爱真理通常会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热爱真理通常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学习神的话语。一个热爱真理的信徒，他必定会殷勤地学习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包括我们在家里私下的学习神的话语，也包括我们在公共的场合，就是在教会里面一起的学习神的话语。第二呢，就是要默想神的话语。一个真正的热爱真理的基督徒不仅会学习神的话语，还会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呢，会使我们的信仰变得深刻。所以热爱真理，第一就是要学习神的话语，第二就是要默想神的话语，第三呢，要背诵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背诵神的话语，这个益处实在是很多很多。如果我们平时有背经文的这种习惯，那么就是遇到一些情况需要我们做出回应的时候的话，那么一些相应的经文它其实是会从你的里面跳出来，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来带领我们人生的脚步。我们热爱真理，就要学习神的话语，就要默想神的话语，就要背诵神的话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出神的话语。使徒时代的教会为什么那么的兴旺呢？因为使徒都恒心遵守，门徒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都活出神的话语，这就是教会兴旺的秘诀，这就是信徒灵命刚强的秘诀。委身教会共成长，首先是要热爱真理，其次呢，就是要注重团契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是主要的内容，就是注重团契我再给大家读《使徒行传》二章的41-42节哈。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个特点呢是什么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都恒心的彼此交接。因为恒心这个词是修饰下面每一项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彼此交接，恒心擘饼，恒心祈祷。那么彼此交接是什么意思呢？彼此交接原文的话就是 koinonia， 翻译成英文就是叫 fellowship， 翻译成中文的话那就是团契。因此呢，彼此交接就是过团契的生活。因此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注重过团契生活的教会。团契这个词就希腊文，它这个词形容词就是共同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团契形容词就是共同的意思，而名词呢就是伙伴的意思，而动词呢 就是分享的意思，是共同的伙伴，共同的在一起做伙伴，共同分享。所以大家如果是愿意分享，那就必定有爱。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爱，要爱神，要爱人。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对门徒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团契生活的精髓是什么呢？团契生活的精髓就是彼此相爱，共同分享，彼此相爱，共同分享。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呢，我们必定会注重团契生活。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的来过好团契的生活呢？我们首先要分享彼此的同在，首先要分享彼此的同在。这句话有没有点拗口？要分享彼此的同在什么意思？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四节说，信的人都在一处，这就是分享彼此的同在。不仅如此，他们还怎么样啊？还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呢。他们是天天彼此的同在啊，天天在店里是一同的敬拜，天天在家里一同擘饼祈祷，天天在家里一同吃饭。所以他们的敬拜和团契的生活就带来了这种极大的喜乐，带来了极大的感染力，也得到了莫大的祝福。正如四十七节所讲的，他们非常的喜乐，敬拜嘛，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我们现在不是在使徒时代，我们都比较忙碌，不可能天天有这个是团契的聚会啊！而且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叫什么疫情期间。不过感谢神，我看今天回来的很多，我们也是格外感谢神。过去外面的疫情这么的厉害，但是教会里面应该都是非常的平安，我们感谢神了。那么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是疫情期间团契呢，除了主日我们有这个是实体的敬拜，许多的团契仍然还是透过这个线上，透过这个是 Room 来聚会。那么我们怎样的来分享彼此的同在呢？现在都是透过 Room， 那么怎么分享彼此的同在呢？其实说起来也简单，那就是继续的参加这个线上的团契啊。但是参加线上的团契要怎么样？要打开你的摄像头，打开你的麦克风，让大家可以看得见你的脸呢，看得见你的表情，看得见你的音容笑貌，听得到你的声音，听得到你的这个是分享，让大家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感受到你的同在，看得见你的人，听得到你的声音。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我不习惯，我为人低调，我不爱露脸，我也不爱说话啊，我听你们分享好好学习就好了，因此啊，我就关闭我的摄像头，关闭我的声音啊，请别介意。大家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同意还是不同意？不，很多人不同意。其实这样的说法的话，理不理解？理解。其实我理解这种说法，但是理解归理解，这种做法不合理，也不应该。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做法不合理，也不应该。刚才我们已经分享过了，团契的主要意思是什么？团契的主要意思就是彼此做伙伴，共同分享，彼此做伙伴，共同分享。如果你都不让别人看见你，别人又如何与你做伙伴共同分享呢？你又如何与别人做伙伴共同分享呢？你在暗处，别人在明处，你在暗处，对不对？很难跟你做伙伴，很难跟你分享。所以团契的生活首先就是要分享 彼此的同在，在这种处境下，就是要坚持你的团契生活，并且呢，在线上的团契生活的时候，要打开你的摄像头，让大家可以随时看到你的音容笑貌，能够积极地打开你的麦克风，随时分享你的感想或者心得。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团契的品质一定会提高很多。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参加团契的时候，我们都主动地打开我们的摄像头，愿主赐福大家。真的是打开摄像头，愿主赐福大家。团契生活首先就是要分享彼此的同在，其次呢，要分享彼此的爱心。其次要分享彼此的爱心。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是经文告诉我们，当时的这个是团契生活，真的是实现了共产主义，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叫什么凡物公用啊。当时这种共产主义状态的这种团契，是在圣灵大大做工的处境之下，并且是在使徒们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这种处境之下产生的。圣经呢，只有记载这个是耶路撒冷教会有凡物公用的这种做法，但是呢，其实也带来了一些的副作用。后来你去再去看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夫妇，有可能是出于这个是攀比，为了面子可能是这样子，然后呢，他们也就把田产卖了，然后怎么样，奉献一半留下一半，这个爱心也够大的，对不对？谁现在愿意奉献一半？不是很多，他们奉献一半留下一半，但是他们对使徒说，哎呀，我已经是全然奉献了，这样的话他们是欺哄了圣灵，结果被圣灵击打而死。其实呢，这个是当时凡物公用的这种生活并不是使徒的规定，而是绝大多数信徒们他们自动自发的行为。长话短说，后来呢，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这种凡物公用的团契生活在圣经里面再也就没有记载了。圣经里并没有教导要凡物公用，其他的教会也没有实践这种凡物公用。但是呢，耶路撒冷教会里面这种彼此分享、彼此相爱的这种团契生活的精神呢，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的教会也设立有这个是慈惠基金啊，就是为了帮助那些在经济上特别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也的确帮助到了一些弟兄姊妹，当然数量并不是很多，人数不是很多。如果有弟兄姊妹真的是有特别的需要，请一定不要害羞跟教会讲，可以跟我讲，也可以跟我们亲爱的 Philip 弟兄讲，他就在后排。 Philip 弟兄是我们慈惠基金国语部的代表。当然呢，在团契里面分享彼此的爱心，物质的分享是一方面呢，心灵方面的分享往往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所以这个是分享爱心的时候，物质的分享是一方面，精神方面的分享往往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在疫情以前的时候，其实许多教会都有那个是 Potluck Dinner， 我想我们的教会在某种程度也有哈。所以这个 Potluck Dinner 的话，这是物质的分享，就是一家带一个菜，能干的或者是比较有时间的有可能多带几个菜，单身的或者是不方便带的菜， 不方便带菜那也欢迎你过来，你简单你说我不方便带菜，带点水果，带个糕点都欢迎，不带也行，多带少带都行，这就是 Paladina。 但是呢， Paladina 同时它其实也是心灵的分享，因为物质上的分享大家能够感受到彼此的相爱啊。参加团契的弟兄姊妹都不是冲着吃饭过来的当然的话可能我当年曾经冲着那个免费的午饭去过，但是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冲着这个是吃饭过来，都是因着这个是相爱的气氛而过来的。大家更加珍惜的就是我们能够在团契的里面呢，能够与弟兄姊妹们能够彼此的交流。团契的人数如果多的话，团契太大太多人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交流和分享啊。为了方便大家的交流和分享，而许多的教会 都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团契啊，有弟兄团契啊，有姐妹团契，有妈妈团契，有长辈团契，有夫妻团契、福音团契等等。这样的设立不是为了分门别类，而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彼此交流、彼此分享、彼此帮助啊。当然，有些团契各种年龄段不同的在一起也很好，叫什么 diversify， 就是多样化啊，老的。关爱年轻的，年轻的在某些方面可以帮助长辈，然后在生活经验上又可以学习，这就是彼此分享啊，彼此帮助，这是很好的事情。团契生活是一个帮助我们灵命得以成长的好地方啊。首先，我们要分享彼此的同在；其次，我们要分享彼此的爱心；第三的话，我们要分享彼此的生命。我们要分享彼此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国语部有许多的团契，我为各位的这种团契带领人在主里面的摆上和爱心，我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也为各位在团契里面积极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也是献上满心的感恩的。据我观察呢，我们的团契活动通常都是这样的安排哈。开始的时候大家彼此问安问安之后呢，接着可能会唱几首歌领诗的弟兄或者姊妹呢，通常就会带领祷告甚至呢可能也有一点简单的分享。接下来呢，大家我们就查经这是团契的重头戏。但是在查经的过程当中，通常都是带领查经的弟兄或者姊妹的话那么就是主要以这个是教导为主那么就是弟兄姊妹参与跟互动的机会相对也是比较少。最后呢，由弟兄或者是就最后呢，那么弟兄姊妹可能就会分享一些带导的事项最后的时候的话可能时间已经很紧了，差不多，那最后就有一两位弟兄姊妹祷告做祷告结束可能一般会这样子。那么这样的一种团契的结构安排总体来说我觉得还算是合理的。就结构安排来说，总体来说还算是合理的。我们不一定需要改变团契活动的结构，但是呢，我们应该要加强在团契里面呢彼此分享生命，要加强在团契的里面来分享彼此的生命。作为基督徒啊，无论我们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目的，都要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使自己的灵命成长，使自己的灵命成长，并且呢和弟兄姊妹是一同的成长，并且是和弟兄姊妹一同的成长。也就是说要委身教会共成长，委身教会共成长，使神的名得荣耀。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只要自己的灵命成长就行了，我顾不了别人，我也顾不了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这么想，我自己的灵命已经够低了，我还顾别人，我顾不了别人，我顾不了教会，我只顾我自己。这样想，这样想法是不是很谦卑很好？这样的想法对不对？不对，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如果你不顾别人，你不顾教会，你只顾自己，那么从根本上来说你是自私的。一个自私的人，那你又怎么可以让你自己的灵命成长呢？如果我们注重自己与神的关系，我们必定会注重与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在追求灵命成长的话，我们必定会委身教会，注重团契，在团契的生活当中与弟兄姊妹共成长。我知道我们的团契基本上有些团契不是每个礼拜有了，但是基本上，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每个礼拜就由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来轮流带领。所以我的话，我就鼓励这些带领的弟兄姊妹要多留一些时间呢，让弟兄姊妹可以分享彼此的生命。那么我们带领查经，我们诵读神的话语，解释神的话语，让弟兄姊妹明白神的话语，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在带领查经的过程当中我鼓励大家结合就是这个圣经 然后分享彼此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带领的过程当中，多一些有引导的问题，让大家有这个参与的机会，就让大家在其中可以结合这个圣经分享自己的生命。如果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会有莫大的帮助的。让大家分享自己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分享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想法和做法，分享自己是如何应用神的话语的，而省察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好，要继续的坚持，然后省察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好，而需要改进，也聆听弟兄姊妹从不同的角度而来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但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就是弟兄姊妹他们从圣经的里面所找到神的话语，从圣经里面所找到的根据，直接的经文，或者呢就是从圣经里面归纳出来的教导，这些对我们就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分享圣经和生命，分享圣经跟分享生命结合起来，我们就比较容易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出来，灵命得以成长，而且呢是在团契的里面和大家一起的成长。又分享一个，我们要过一个这个是分享彼此生命的团契生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好多好多方面的，这个是彼此要彼此接纳，要彼此相劝，要彼此认罪，要彼此饶恕，要彼此相顾。总义是什么呢？总义就是要彼此相爱。我们先来分享几个彼此啊。第一是要什么呢？我们要过这么一个彼此分享生命的团契生活，首先就是要彼此接纳。神所造的每一个人都很独特，都有不同的优点，也有不同的缺点。但是呢，我们既然是神所造的而且呢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都是一家人，在主里面的话，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所爱的，我们就应该要彼此接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缺点，但是主耶稣呢都完全的接纳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啊，我们一旦认罪悔改，那么主耶稣就完全的赦免了我们，完全的接纳了我们。保罗在罗马书这么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们要怎么样彼此接纳？为什么？因为基督接纳了我们，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了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第二方面的话，我们除了彼此接纳，我们还要怎么样？彼此相劝。我想可能是我们当中比较欠缺的。彼此接纳不等于我们对弟兄姊妹的问题视而不见，闭口不言。彼此接纳不等于我们对弟兄姊妹的问题视而不见，闭口不言。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这么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而希伯来书呢三章十二十三节这么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我们要彼此相劝呢。我们有一些盲点，甚至我们有一些罪，是我们自己不容易发现的，是我们自己不容易看见的，甚至呢，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悔改的。但是神既然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面，神既然把我们放在团契里面，我们就有责任要彼此相劝。我们不仅要彼此接纳，我们也要彼此相劝，我们的灵命才能够共同的成长啊！被劝的人可以因为悔改呢而灵命得以成长啊，而被劝的人呢，被劝的人可以因为悔改而灵命得以成长，而劝勉人的人呢， 因为用爱心说诚实话，灵命也因而可以得到成长。当然呢，我们劝勉别人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有谦卑的心，知道自己所观察所感觉的未必正确，甚至自己看错了也有可能。因此我们去劝勉的时候，不要马上就去定罪，不要马上就下结论，要给对方解释的机会。如果是我们自己看错了，我们应该要很诚恳的道歉啊，对不起，我不是有心的，但是我这么看，为着你的好处，为着主的缘故，我跟你讲啊，请原谅，对吧？消除误会。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真诚的爱对方，并且平时的话也多给别人一些鼓励啊。心理学家说啊，我们大约需要25到30次的鼓励，才能够抵消一次的批评。所以我们华人的话一般都不太擅长鼓励，可能觉得鼓励他表扬他就会太肉麻了，或者觉得哎呀，我经常鼓励他，那他不就变骄傲了，那不就害了他。其实不是这样子，那个该鼓励的话我们要多鼓励肯定他，叫正面建造他这个是圣经背得好，对不对？陈元弟兄刚才背得这么大声，对吧？很棒，对不对？下次的时候就不仅大声而且更流利，对不对？这就叫正面建造，对不对？所以好的地方要肯定，对不对？那可能不好的可能开始你还不是很熟练可能下次有备而来就会越背越好，对不对？越来越熟练魏姐也是如此，对不对？所以就是要肯定要鼓励，对不对？有一本书叫做这个是爱的5种语言呢，其中就是有这个是肯定和鼓励的话。那别人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予这个是积极的肯定和鼓励他会感受到你的爱。你是在被批评的时候感受到爱呢，还是在被鼓励的时候感受到爱？鼓励的时候，当然比较成熟的人在受批评的时候也会感受到爱，真的是比较成熟。但是我们一般的话这个要很大的成熟才能够承受批评，所以好的皇帝叫重建如流但是我们有机会，我们应该，我们也要多学习这个是肯定跟鼓励。这样子的话他会感受到你的爱，这样的话当你需要去劝勉的时候，那么你跟他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关系有了好的这种爱的基础，劝勉起来的话就比较有效。不过的话在这里我想顺便多谈一点哈，当我们去鼓励对方的时候，我们尽可能要鼓励对方的品格而不是对方的表现哈如果比如说一个人比如说我的孩子乐乐就好了，那比如说他回到家，比如说考的这个是分数很高，我们说哎不错，这个是你考得很好，感谢神，你最近都很努力的学习，分数高这个叫什么？分数高这是叫表现，对不对？这是表现。那么就是 你很努力的学习，你很专心的听课，这是他的这个是品格尊敬老师尽责任嘛，好好学习嘛，这是要多鼓励他的品格，所以这就鼓励他的品格。那么比如说有个孩子一天回来说爸爸我考不及格，怎么这么笨，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这里也有的鼓励的，对吧？那个是爸爸很高兴你这么诚实，你考的失败也跟爸爸讲，这里有什么好的品格？有诚实的品格，对不对？那很好。那这时候的话，那么就是为什么考的不好呢？是因为不小心，那你就得更小心是最近没有努力学习吗？那你已经意识到你这段时间不努力学习，那么下一段时间你就努力学习，你祷告，你自己也计划时间，神会帮助你，对不对？所以在教会里面的也是同样，鼓励对方的品格，而不是让一个人，如果是鼓励这个是表现的话，一个人就变得更爱表现嘛。那么如果是背圣经背得特别好的时候，他可能他就是我在教会当中脸上有光了，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的动机。好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是鼓励行为的话，那可能大家都回去背，就像考试看他背的那么溜，我下次背的更溜，我就把他比下去。其实并不是让你变得更谦卑，也不是让你变得更有爱心，不是。 背这个圣经就是为了我比你更厉害，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学习法。哎，如果你背得很好，嗯，你这个背得很好啊，看来你真是非常渴慕神的话语啊。背这些的话，你看你为了明白神的旨意，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啊，背诵，然后再鼓励着应用圣经，变得更谦卑。所以就是我们一定是要鼓励品格，可以一定要肯定表现，但是同时的话，鼓励的时候要强调对方的品格，我们彼此建造品格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人的虚荣。那么就不断的在往这个是外在的表现来努力的话，就走错方向了。所以我们要鼓励对方的品格，我们要过个这个分享彼此生命的团契生活，我们需要彼此接纳，彼此相劝，我们还需要什么呢？还要彼此认罪，彼此认罪。犯罪有可能导致生病，但并不是所有的病都是由于这个是犯罪而来的，也不是所有的病祷告了之后神都会医治，这是出于神的主权呢。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让他身体很不舒服，这个疾病啊，不是因为他犯了任何的罪，而是神为了让保罗更加的谦卑，让他更加的倚靠主。保罗自己的话是这样的说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但是神怎么说？神对他说：“哦，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要保罗身上有个刺，也就有个疾病，是让他更谦卑，更倚靠主。但是有一些疾病呢，有一些疾病，特别是一些心中的苦闷，是从罪而来的。那么雅各书五章告诉我们，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怎么样？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呢，直到我们见主耶稣的日子，我们的灵命都不完全，我们都还会犯罪，我们也还会彼此的得罪。虽然犯罪不一定会导致身体生病，但是犯罪一定会带来灵命的亏损，带来这个是内心的苦闷，甚至呢苦毒，也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甚至仇恨，这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么怎么办呢？使徒雅各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因信称义，那是在地位上我们是圣洁的，是义人。但是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有犯罪，那么就这时候的话，我们的身份是圣洁的，是义人，但是呢，我们的生活是不圣洁的，是还是罪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认罪悔改，那么主耶稣的宝血他再一次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那么我们无论是在这个是地位上是圣洁的，在生活的形态上也是圣洁的，在主的眼中看我们为义人。所以就是不仅有一个义人的地位，也有个这种以义人地位相称的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啊，神看我们真是一个义人，所以神就非常乐意的垂听我们的祷告。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要过一个分享彼此生命的团契生活，我们需要彼此接纳，彼此相劝，彼此认罪，还需要彼此饶恕，还需要彼此饶恕。人与人相处难免会磕磕碰碰，有所伤害啊，有时候伤得轻，有时候伤得重。我们不仅需要彼此认罪，我们还需要彼此饶恕。以弗所书 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这么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要过一个分享彼此生命的团契生活，我们需要彼此的地方很多，我们需要彼此的地方真的很多很多，我们需要彼此接纳，我们需要彼此相劝，我们需要彼此认罪，我们需要彼此饶恕。最后由于时间关系，因为需要彼此的地方很多，但是我最后只能够再分享一点，我们需要彼此相顾。彼此相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就要分享彼此的同在，分享彼此的爱心呢。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彼此相顾是不能够离开共同的敬拜的，彼此相顾是不能够离开共同的敬拜的，彼此相顾不能够离开团契的生活，彼此相顾不能够离开团契的生活。著名的牧师约翰斯托德这么说，按照神的计划，我们成长迈向成熟的过程是在家庭的环境中发生的，我们成长至成人的身量，最重要的是受父母、子女以及弟兄姐妹之间复杂的关系所决定的。独生子女和单亲家庭虽然也有亲戚、邻居和朋友，但他们更常受到伤害。同样，离群所居，缺乏基督徒亲密相交的信徒啊，他们的灵命成长也常常受到窒息、障碍或者伤害。所以的话，离群独居、没有团契生活的基督徒，更容易受到障碍、灵命成长停滞不前或者受到伤害。当然的话，独生子女和单亲家庭这样的情况在教会里面并不少见。我的太太就是独生女，我自己本人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父母离异，我小时候流过很多的眼泪，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不足之处。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共勉，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不足和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只要我们盼望自己灵命成长，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盼望我们的灵命成长，我们都应该要委身教会，注重团契，与弟兄姊妹一起成长，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以前我说过这个话，记得吗？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我们要委身教会，注重团契，与弟兄姊妹一起成长，才能够真正的成长。我想有些弟兄姐妹会嫌这个是团契生活太麻烦了，不仅需要彼此接纳，还要彼此相劝，还要彼此认罪，哎呦，还得彼此饶恕，这已经够烦了，还要彼此相顾，算了算了算了，太麻烦了，我不参加团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盼望你的灵命得以成长，千万不要放弃了团契生活里面彼此磨练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盼望你的灵命得以成长，千万不要放弃了在团契里面和弟兄姊妹彼此磨练的机会，彼此扶持的机会。关国瑞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啊，他以前学开车呢，是在一片空地里学的，或者呢，就是在一些很少车辆的一些道路里学，感觉开得还不错哈。 后来教会说，啊，你开的还不错，那就开到市区里面道路比较多一点的地方去练练看怎么样。然后呢，把车开到市区里去的时候，开始就手忙脚乱，吓得那个是魂飞魄散的样子。回来之后，那个是太太问他老公啊，你开车练车练得怎么样，开车开得怎么样？关牧师怎么回答？他说，其实开车很容易，只要旁边没有车。其实开车很容易，只要旁边没有车。他后面他接着说一句，其实做人也很容易，只要旁边没有人。阿不阿们？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这两句好不好？其实开车很容易，只要旁边没有车。其实做人也很容易，只要旁边没有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能够背诵多少的圣经，无论我们能够教导多少的圣经，如果我们逃避人际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够把所学的圣经应用在彼此的人际关系之中，那么我们的属灵生命还是不成熟。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接纳，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相劝，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认罪，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饶恕，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相顾，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那么我们的属灵生命还是不成熟。基督徒没有团契生活，就像一个人只能够在空地里开车一样。基督徒没有团契生活，就像一个人只能够在空地里开车一样。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委身教会共成长，我们分享的是第二讲，注重团契。一个基督徒是不可能离开教会而成长的，我们需要委身教会与众圣徒一起成长。因此我不仅鼓励大家要参加主日的敬拜，参加主日学，参加祷告会，我特别的鼓励大家要参加教会的团契，盼望我们都乐意分享彼此的同在，分享彼此的爱心，分享彼此的生命。我鼓励大家都要积极的参加团契的生活，在里面操练彼此接纳，操练彼此相顾，操练彼此认罪，操练彼此饶恕，操练彼此相爱，操练这些彼此相爱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的灵命必定会不断的进步，我们所在的团契必定会不断的进步，我们的整个教会也必定会不断的进步。愿神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愿神在新的一年里面赐福大家，委身教会共成长，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有所祷告，有所默想，大家在情商当中就开口祷告，你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有什么所要立的志向，在春节的第一个主日来向神祷告。我们都开口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你走上哥哥他的十字架，你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身体献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但是我们知道自己的生命有多少的亏欠，有多少的时候，主啊，我们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我们说我们爱你，但是我们不愿意进入教会当中，不愿意委身在团契里面，为的是使我们自己更加的舒服。主啊，求主你用你的圣灵继续光照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自私，让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闭门修炼，乃是回到神的家， 来到回到教会的团契里面，与众圣徒一起的成长。主啊，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因为你的灵运行在教会，运行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需要彼此的接纳。我们知道我们有犯罪的时候，主啊，我们需要彼此相劝，我们需要彼此认罪，彼此接纳，帮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存着恩慈怜悯的心，能够做到真的是啊，彼此提醒，彼此帮助，让我们来实践这种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因为你说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就要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不仅是热爱真理，让我们也注重团契，能够将我们所学的真理能够应用在团契当中。因为主你的话语是生命之道，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之道。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愿主你亲自的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主你所买赎的教会。愿主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